很精彩啊！马加伯下第一个故事之后，我们觉得很开心啊。这个天主一出手，怎么就猪羊变色哈、啊？这个好，那个马加伯下前两章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了，那就是继续的马加伯上的历史的故事。然后我们知道马加伯上最早的这个马塔提亚带着孩子们抗暴，最早的一个成就就是犹大马加伯啊，重新的夺回了耶路撒冷，同时在里面重新筑设了那个祭坛嘛，那边那个这个重新的筑火节，就开始纪念。现在一开始他就两封信啊，召叫各地的人呢来啊庆祝这一个非常啊重要的这个节日啊，叫做洁殿礼啊，清洁圣殿。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若望福音有这个重建节啊，就这个是这个礼仪了，这是马加伯上的第四章的结尾的这个故事嘛。那这边也很有趣，一开始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败类嘛，在这个有一个叫亚松的，在第一章的第七节说，自从亚松跟同党们出卖圣地跟国家，这是个例子，我们前面读好几次对不对，在这个犹大马加伯他们整个家族在对抗恶人时，总有一些以色列的败类嘛，到处扯后腿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章有那，第三章有那个叫做席梦的啊，你记得他不是这个席梦马那个马塔提亚，他是这个另外一个席梦的，他也是个败类的，公报私仇，对不对？这个因为跟大司祭有仇，他自己没办法打，就借助这个外邦种族嘛，非常这个恶毒的一个方法。好，这个事情我觉得历史就不用太去仔细的看这些人，我们当有一些这个历史经验就够了啊。我觉得这个去弄得很麻烦，因为我们看见的是从第二章的结尾那个下卷的开始写个序言嘛，对，他很清楚讲了啊，他这边的工作是怎么样呢？他是要把这一个让喜爱阅读的人啊，你看在这个第二章的24节开始啊，他关于马加伯之后的一些故事写了5卷书，我们把它综合成一卷啊，目的呢啊是要让喜欢读的人得到愉快，让爱好背诵史书容易牢记啊，一般手执这书读者得到好处。所以这重点是得到好处，当然是信仰的好处。所以他下面谈的这些以信仰的角度在出发。他说什么？他说做这件事很困难的，要流汗还失眠啊，不简单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好，那你注意到我们谈这个圣神的灵感嘛？这边当然是很多的人本身在写书，这个还是很关键。他又说什么？他说下面说那些关于历史的分析啊，第27节啊，说让历史家去对每一件事去详细分析吧，那是历史家的工作。啊，然后第29再提一次啊，至于经研深究详述一切史事苦心考察等等，那是历史家的任务啊，跟我无关。什么意思呢？他说历史家跟宗教信仰培育者任务不同，所以他写作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叫这个我们要分的啊。他们说什么，他说这个我们呢啊，23言简意赅啊，综合一下，言简意赅删除繁冗，这才是写错要者的本意。所以他现在把这5卷书综合成一卷啊，叫像错要式的写法。然后说我们现在开始工作了，再写下去就好笑了啊。既然是要把这个繁琐的这个书籍啊综合成一卷短短的小书，却去写一个很长的序言，是可笑的。很有趣啊，你看这个非常非常人性，你自己读你都会想笑，对不对？你们常常发现很多人啊讲了一堆话，其实重点只有一句而已，对不对？这是标准的那个例子。好，那开始第三章的真正开始故事，就是你看下面我们知道他整个写作的目的是要让人从这个故事里面增强信仰的，你就知道他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渲染的写法，也不用太奇怪了嘛，在他那个笔法里面。好，第一个故事是这个圣殿里面啊，当时大司祭是奥尼亚，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管事的人呢？他是圣殿的管理员，叫席梦啊。那么他在一件事上，这些管理事上什么意思不清楚，大概是不是耶稣的清洁圣殿的故事有关，我不知道啊，这边就没写清楚了啊。好，他跟大司祭发生冲突了。好，他抵挡不了大司祭，大司祭应该是受民众敬仰的嘛，怎么样？ 没办法，他去投靠别人啊，去投靠叙利亚跟腓尼基的总督。那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刚才读到里面已经看到，已经到了耶稣后的耶稣前的124年了，在第一章的这个第九节，他写了一封信，他说，在188年，看的那个年号还是这个希腊年号，但是呢，耶稣前124。那个罗马帝国已经从元老院，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皇帝，开始派各地派总督了。我想已经开始罗马帝国是不是那么强大？不知道，因为他这边写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说历史年代无法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对他不关心啊。所以这边谈的那个总督，我想应该是已经到了罗马所派驻在叙利亚跟腓尼基的总督了。我的猜测，我没有去仔细研究历史嘛，因为让历史家去研究就好了，不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好，然后就开始说，他就开始想说这个圣殿多好，财宝多少啊，去告就叫这个人来啊。你看这个是还蛮像我们最近的台湾的这个政党的财产没收蛮像的嘛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对不对？好，怎么样？别人把这个财宝就告诉国王啊，那么国王怎么样就派了一个大臣啊，总理大臣这个赫略多洛在第八节。名义上要去视察，实际上是要去抢那些钱，那他还假装是好像蛮好的，问一问嘛。然后这个当大司机就说了，这些钱本来的用途，很重要啊。第十节哈，库内存款是孤儿寡妇所寄放的，应该是寄放的为帮助孤儿寡妇的了。孤儿寡妇哪里会有钱在那边存钱呢？对，当时还没有储蓄互助社了，对不对？应该这个意思了，我自己想的啊。好，然后怎么样呢？一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这个某某的后裔，叫做伊尔托亚所寄放的。那么全库的财宝并不多啊，不像这个席梦去乱扯的，他说银子400塔冷通，金子200塔冷通而已。好，这个非常关键，这个钱是怎么样？是属于圣殿。他说怎么样？那些信赖圣所的人，神圣的人啊。使那些信赖圣所神圣的人受到剥削，使这举世受敬仰的圣殿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得到侮辱，是不可以的啊！不应该把这个钱拿走，特别是你不应该侮辱圣殿。你知道这个赫略多勒是外邦人吗？他进入圣殿就是侮辱圣殿啊，他是不得进入圣殿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好，但他强行要进入圣殿嘛，这边还是要就是指定一个日子，我一定要来查。大家开始怎么努力祈祷了啊？这下面从这一个第十五节开始啊，一直到这个第21节的描写这个祈祷的情况。你看这全万众一心呢，司祭穿上祭服啊，那大家都开始祈祷。这边什么包含这个妇女们呢？包含这个平常这个大门不出恩不卖的处女们呢，都跑出去祈祷，求天向天观望，向天举手求哀祷。好，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还是强行，那怎么样？天主出手了啊！第26节啊，众神跟全能的主忽然大显异象啊，使那擅入圣殿的人受到天主威能的打击。这边写的很有趣，第26节啊，有出现两位英勇少年啊，光荣体面，穿戴华丽啊，立在这个赫略多两旁鞭打不停，两个刽子手这样子。这边当然是天使了，两个天使来这个把他痛揍一顿嘛。所以我们看见啊，因为天使出手，情势就改变了。刚才还耀武扬威的这个赫略多洛怎么样？现在就怎么跪倒在地或者扑倒在地，公然承认自己是错的啊。然后呢，刚才还在那边各地哀哭哈、啊，你说这个做刻骨，头上撒灰，衣服撕裂。这些人呢，现在开始发现天主大展神，他们开心的怎么开始赞美恭敬天主。好，那现在怎么去对待这一个赫略多洛呢？好，那很有趣啊，大司祭怎么样去为他祈祷啊？因为你看这个第31节哈、啊，赫略多的同僚就急忙来求大司祭了啊，让他请他祈求，让这个奄奄待毙的人啊，让这个赫略多洛得到生命。好，那这个大司祭也很务实，他说他害怕国王怀疑是犹太人给他下的毒啊。你说他被天主惩罚，那我不相信呢，因为你们下毒了啊，对不对？他不行，他怎么样？他说好，他就祈祷，对不对？祈祷，这时那两个少年又来了啊，仍然穿着相同的衣服，他说你们呢要谢谢大司祭，他为你们祈祷了，对不对？ 其实还蛮像这个梅瑟在老百姓叛变时也为百姓祈祷嘛，很多这种故事非常多的。好，就他怎么样，他就悔改了。啊，你看这个第35节啊，赫略多洛向上主行了牺牲，怎么样，向保全自己生命的天主许了大愿，他是和颜悦色的辞别了奥利亚啊，然后率领群众回到国王那边。还向大家作证，下面更有趣，对不对？国王说：“啊，你不行，那我派谁去可以行呢？那你派那个你恨那个人，你恨谁派谁去？”这很有趣的故事啊！啊，你可以看见，这都是振奋人心的这个小故事写法。我们下面非常多，你就知道那个马加伯下跟马加伯上的写作目的非常不同啊。马加伯上当然还是有很强的宗教信仰的目的，鼓励大家有奋勇的为天主这个作战，但是他比较偏向还是历史性的记载。那马加伯下已经很清楚，把这一个马加伯下的结尾啊，这个席拉他们也去世以后，到那个维他们所建立的有建立一个王朝嘛，阿斯摩乃王朝，大家其实相当平安生活，开始在那个之后的一些故事里面，他们迫害并没有断，还在各样的一个挣扎当中。那么现在写这一些比较鼓舞人心，在那个迫害的时期，有多少人不畏迫害，不怕迫害，为信仰作证？那有些这些见证也可以看见他们的祈祷，可以发现天主真的跟他们同在，那可以看见天主的大能嘛。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嘛，明天我们从第四章继续看。我觉得这个马加伯下读起来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很振奋人心的。好，我们今天到此，谢谢大家。谢谢。